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11月1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越南连续2天与亚洲地区经济领袖会谈。川普总统此前在一次对商界领袖的讲话中强调了美国优先的理念。川普总统星期六在越南岘港参加亚太经合峰会，他在亚洲5国行期间计划参加若干峰会。川普总统参加了亚太经合峰会的欢迎活动以及星期五晚上的晚宴。他在宴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握手和简短交谈。白宫说，两国总统在峰会期间可能会交谈，但是没有计划举行实质性会谈。参加亚太经合会之后，川普总统星期六将前往越南首都河内参加国宴。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五分别对地区商界人士发表的讲话中，对亚洲贸易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美国川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之后，其余11个国家的贸易部长星期六早晨同意制定一个没有美国参加的新贸易协定，新的协定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11国的一份联合声明说，各国部长高兴地宣布就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的核心元素达成一致。美国和韩国星期六开始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3艘美国航空母舰星期天将分别与日本最大军舰举行军演。日本海上自卫队说，日本将出动他2艘直升机航母中的1艘以及2艘护卫舰在日本海和东中国海参加演习。展示军力的意图是在美国总统在越南参加亚太经合峰会之际向朝鲜施压。海上军演意在向朝鲜发出明确信息，美国有能力迅速部署一支强大的军队。美国的3艘航母总共载有大约200架飞机，其中包括 F-18 战斗机。韩国国防部说，演习的目标是加强对朝鲜核威胁以及导弹威胁的威慑，并显示随时做好准备应对朝鲜的任何挑衅行动。这是10年来第一次有3艘美国航母战斗群在同一地区演习。川普行政当局坚持要求朝鲜停止开发能够运载核弹头打到美国的导弹。华盛顿邮报援引尼日尔村民的话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约翰逊的尸体已经找到，他的双手被困住，看来是被处死。25岁的约翰逊和其他3名美国军人上个月在尼日尔被激进分子打死。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边远村镇东哥的2名村民对记者说，一些儿童10月6号发现了约翰逊的尸体。在那2天前，4名美国军人和5名尼日尔军人死于激进分子的伏击。联合国官员说，美国和意大利召开安理会非正式会议讨论委内瑞拉问题，努力防止委内瑞拉的国家危机转为安全威胁。委内瑞拉可能无法偿还其债务。星期五，委内瑞拉的一个债权人委员会决定推迟下星期正式决定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是否违约。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将主持星期一的非正式会议。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胡塞因和美国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 将在会上发言。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2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的内容是 Richard 要出门，他的妻子 Marilyn 恋恋不舍， Richard 呢就出主意让 Marilyn 向老板请假，和他一起去西雅图。
Marilyn 要给服装店老板 Rita May 打电话请假。别看这是 Richard 出的主意，他在电话旁边等着，比打电话的 Marilyn 还紧张。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Finger, F-I-N-G-E-R, Finger, 名词，手指。
Wonder, W-O-N-D-E-R, Wonder, 动词，感到，想知道。
Appreciate, A-P-P-R-E-C-I-A-T-E, Appreciate, 动词，赞赏，感激。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名词，预约，预定。
这一节课文的内容比较简单，基本上都是在电话上的交谈。请大家在听课文的时候注意打电话时用的语气和口气，特别要注意怎么样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下面请听课文。
5-5-5 Wish me luck, Richard.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0-4-7-7
Come on, Rita May, say yes.
Shh, it's ringing.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Hi, Jenny, it's Marilyn. Is Rita May there?
Yes, she just came in.
May I speak with her, please?
Is she there?
She's coming to the phone. Shh, shh.
Hello, Rita May speaking.
Hello, Rita, this is Marilyn.
Marilyn,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 was wondering, could I...take my vacation next week?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Why don't we discuss it then?
If this is a bad time for you, I guess I could wait until tomorrow, but...
Ask her now.
Marilyn, are you there?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Well, all righ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I'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summer, and I still haven't taken my vacation. I know all your workers get 2 weeks vacation every year. I'd like to take my 2 weeks starting next week.
Well, this is very short notice.
I'm sorry, Rita. I know I'm not giving you much time to find someone to take my place, but I suddenly have a chance to travel with Richard for a little while.
Marilyn, you are an excellent employee. It is short notice, but I'm sure I can find someone.
Oh, Rita,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Thank you. I'll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hen.
Well, what did she say?
She said yes!
Hooray! Glacier National Park, here we come.
Richard,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this park.
Why didn't we think of this idea earlier? You'll need to buy a few things for the trip.
I think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And I can help you. To start with, I'll call the airline and make the reservation right now.
Good idea. Here's the phone book.
A is for airline. Here we go.Northwestern Airlines. Glacier National Park. How high did you say Mount Cleveland was?
Over 10,000 feet. Gee, maybe I should knit myself a sweater.
Northwestern Airlin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for Marilyn Stewart. Her credit card number is...
接下来我们分段听课文。第一段的内容是 Marilyn 打电话给老板请假， Richard 在旁边紧张的沉不住气， Marilyn 让他不要出声。电话打通了，那么老板同意给假吗？好，我们听了这一段就知道了。
5555 Wish me luck, Richard.
555祝我好运吧 ，Richard。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我已经把两个手指交叉起来，祈求好运了。
0477
Come on, Rita May, say yes.
快点 ，Rita May， 就说行。
Shh, it's ringing.
嘘，打通了。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Rita May 新颖服装店，有事吗
？Hi Jenny, it's Marilyn. Is Rita May there?
你好 ，Jenny， 我是 Marilyn。Rita May 在吗
？Yes, she just came in.
在，她刚进来。
May I speak with her, please?
请叫她接电话好吗
？Wish me luck， 祝我好运。通常都是。祝别人好运，特别是在即将从事一项新的工作或者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发出美好的祝愿。朋友们会对你说 good luck。
在美国换工作是很经常的事情，和同事告别准备开始新的工作的时候，朋友和同事也会说 good luck。
不过 Marilyn 对 Richard 说 wish me luck 是表示他自己也没多大信心，要 Richard 祝愿他请假能够成功。
Marilyn 打电话给老板请假，说明啊他愿意碰碰运气。 Marilyn was willing to try her luck. To try one's luck， 碰运气。哎，小华，你不想买点彩票 try your luck， 碰碰运气吗？
算了吧，只有极少的人才有那样的运气。 I do not want to try my luck， 中彩的人啊没几个。
美国人啊有的时候也很迷信，他们倒不是烧香拜佛，他们啊有他们的做法，比如说把两只手的食指和中指交叉重叠起来，就是表示啊希望运气好，想做的事能够成功。所以 Richard 说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我已经把我的手指交叉重叠起来，希望我太太能够请假成功。
如果不知道这种手势是希望带来好运的意思，那就很难听懂这句话。所以呢，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加了一句祈求好运。这个呢，也说明文化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要学好一种语言，就一定要了解相关的文化。
Marilyn 说 It's raining， 就是电话铃响了，耳机里听到对方的电话铃响，也就是打通了。
打电话和接电话的时候呢，有一些常用语。在美国的公司啊商店呀、啊、甚至在一些家庭，接电话的第一句话呢往往要先告诉对方你是哪里。课文里接电话的女士说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这个呢就是在接电话的时候非常标准的用语。
那么公司的顾客服务中心员工在接电话的时候通常还会报上自己的名字，比如说有个公司名字叫 Prosperity， 中文呢可以把它称为兴旺。你如果打电话到 Prosperity 公司的总部的话，接电话的小姐就会说 Prosperity Headquarters, This is Lisa, How can I help you? 这是兴旺公司的总部，我是 Lisa, 我能怎么样帮您忙呢？
美国人在接电话的时候经常说 How can I help you? 按照字面的意思，那确实就是我能怎么帮你忙呢？但是中国人很少在接电话的时候这么说。
对，中国人习惯说有什么事吗？实际上意思就是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吗？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要注意两种语言的习惯说法，而不要拘泥于字面上的意思。
打电话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种习惯说法，如果打电话人找的就是你，他可能会说 May I speak to 玉文，你该怎么回答呢？在中文里呢你会说我就是玉文啊，可是在英文里你就一般不说I am 语文。
是的，我应该要说啊 This is she。 那么哎，要是我打电话找你 May I speak to 萧华，
那我就说 This is he， 这就是他。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这是 Marilyn 和老板 Rita May 的对话。对 Marilyn 来说，这是她能不能和丈夫 Richard 一起旅行的关键。
Is she there?
她在吗？
She's coming to the phone. Shh, shh.
她来接电话了。Shh.
Hello, Rita May speaking.
喂，我是 Rita May.
Hello, Rita. This is Marilyn.
你好 ，Rita， 我是 Marilyn。
Marilyn, how are you?
Marilyn, 你好吗？
Fine, thank you. I was wondering, could I take my vacation next week?
好，谢谢你。我在想，我能不能下个星期休假？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Why don't we discuss it then?
你不是明天来上班吗？为什么不等到明天再说？
If this is a bad time for you, I guess I could wait until tomorrow, but...
如果你现在不方便的话，我想我也能等到明天，不过
Ask her now.
你现在就问她。Marilyn 想请假，但是口气呢又不敢太硬。 Richard 迫切地想要太太请到假，就在旁边一个劲儿的鼓动，而有权决定让不让 Marilyn 休假的 Rita 又不明就里，要让 Marilyn 等到明天上班的时候再说。
Marilyn 提出要求的时候说 I was wondering. Wonder 在这里的意思是想考虑，说 I wonder 是表示礼貌，征求对方的同意。 I wonder if I could ride in your car. 我想能不能搭一下你的车，实际上也就是在问我能不能搭你的车呢。
Rita 虽然是 Marilyn 的老板，但是她讲话呢也相当的客气，她没有直截了当的说明天再谈吧，而是用了问句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你不是明天要上班的吗？和 Why don't we discuss this then? 我们为什么不到那个时候再谈呢？
老板啊没有一下子拒绝， Marilyn 呢就继续用非常客气的口气，她说If this is a bad time, 就是如果现在和你说话不方便的话。
那 Richard 听得 Marilyn 客客气的兜圈子，好像要退却，就着急了，不由得对 Marilyn 说了一声，现在就问他 ,Ask her now. 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哎，你怎么改说评书了？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看看 Marilyn 怎样说服老板准许她休假。
Marilyn, are you there?
Marilyn, 你还在电话上吗？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但是我还是想现在就谈。
Well, all righ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那好吧，你有什么想法？
I'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summer, and I still haven't taken my vacation.I know all your workers get 2 weeks vacation every year. I'd like to take my 2 weeks starting next week.
我整个夏天工作都非常努力，到现在为止还一直没有休假。我知道你的工作人员每年都有两个星期的假期，我想从下星期开始休两个星期的假。
Well, this is very short notice.
这很突然。
I'm sorry, Rita. I know I'm not giving you much time to find someone to take my place, but I suddenly have a chance to travel with Richard for a little while.
对不起 ,Rita, 我知道我没有给你多少时间去找人接替我，但是我忽然有机会和 Richard 一起出门几天。
Marilyn, you are an excellent employee. It is short notice, but I'm sure I can find someone.
Marilyn, 你是一个出色的雇员。你提这要求有点太晚，但是我肯定能找到人。
Oh, Rita,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Thank you. I'll see you tomorrow.
Rita, 我非常感激你，谢谢，明天见。
See you then.
明天见。
Marilyn 听到老板说要明天再谈以后，她说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我还是想现在谈。I would rather 是表明自己意见的一个婉转的说法。
Notice 做名词的时候是通知的意思。在美国，虽然员工有权休假，但是如果要休假呢，你需要提前告诉老板，这样呢工作好安排。这样的通知就叫 notice。
一般的情况下，老板不太喜欢雇员临时的提出请假要求，但是 Marilyn 是个杰出的雇员，所以老板 Rita 就一口答应了。 Marilyn 高兴之余也没忘了说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我非常感谢。
电话打完了， Marilyn 心里自然高兴，但是在旁边的 Richard 还不知道呢。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也是最后一段。
Well, what did she say?
怎么样？她说什么？
She said yes!
她说行。
Hooray! Glacier National Park, here we come!
太好了，冰川国家公园，我们来啦。
Richard,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this park.
Richard, 我一直就想去这个公园。
Why didn't we think of this idea earlier? You'll need to buy a few things for the trip.
我们怎么会没早想到呢？哎，你需要买几件路上用的东西啊。
I think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我想我来得及准备一切。
And I can help you. To start with,I'll call the airline and make the reservation right now.
我能帮你。首先我给航空公司打电话，现在就给你订飞机票。
Good idea. Here's the phone book.
好主意，我给你电话簿。
A is for airline. Here we go. Northwestern Airlines. Glacier National Park. How high did you say Mount Cleveland was?
A.是航空公司的第一个字母，航空公司，哎，找到了，西北航空公司。哎，你说克利夫兰山有多高来着？
Over 10,000 feet. Gee, maybe I should knit myself a sweater.
10,000多英尺，哎，也许我应该给自己也织件毛衣哦。
Northwestern Airlin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for Marilyn Stewart.Her credit card number is...
西北航空公司吗？我要订票，是给 Marilyn Stewart。她的信用卡号码是...一听 Marilyn 可以休假 ,Richard 非常兴奋，两个人就立即开始做准备了。
Marilyn 说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我来得及准备一切。In time, 及时，也就是指在动身以前能够完成。
Make reservations, 预定。飞机票啊，酒店呀，餐厅啊，或者其他的活动都可以预定，也就是 make reservations。
比如说，我们几个朋友准备星期天出去吃晚饭，我就打电话去一个餐馆订座位。我说 ,I woul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 dinner party on Sunday.
那祝你们晚餐愉快咯。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请大家注意打电话的时候的表达方式。
5555 Wish me luck, Richard.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Oh 477.
Come on, Rita May, say yes.
Shh, it's ringing.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Hi, Jenny, it's Marilyn. Is Rita May there?
Yes, she just came in.
May I speak with her, please?
Is she there?
She's coming to the phone. Shh, shh.
Hello, Rita May speaking.
Hello, Rita, this is Marilyn.
Marilyn,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 was wondering...Could I take my vacation next week?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Why don't we discuss it then?
If this is a bad time for you, I guess I could wait until tomorrow, but...
Ask her now.
Marilyn, are you there?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Well, all righ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I'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summer, and I still haven't taken my vacation. I know all your workers get 2 weeks vacation every year. I'd like to take my 2 weeks starting next week.
Well,
This is very short notice.
I'm sorry, Rita. I know I'm not giving you much time to find someone to take my place, but I suddenly have a chance to travel with Richard for a little while.
Mm. Marilyn, you are an excellent employee. It is short notice, but I'm sure I can find someone.
Oh, Rita,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Thank you. I'll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hen.
Well, what did she say?
She said yes!
Hooray! Glacier National Park, here we come!
Richard,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this park.
Why didn't we think of this idea earlier? You'll need to buy a few things for the trip.
I think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And I can help you. To start with, I'll call the airline and make the reservation right now.
Good idea. Here's the phone book.
A is for airline. Here we go. Northwestern Airlines. Glacier National Park. How high did you say Mount Cleveland was?
Over 10,000 feet. Gee, maybe I should knit myself a sweater.
Northwestern Airlin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for Marilyn Stewart. Her credit card number is...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did Marilyn do to take leave? She called her boss. Did her boss agree to her leave request?She was reluctant at the beginning, but finally agreed. Why was Marilyn's boss reluctant at first? It was a short notice. What did Richard do after Marilyn's boss agreed to her leave request?He immediately started making reservations with an airline.
收听美国英语第3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越南连续两天与亚洲地区经济领袖会谈。川普总统此前在一次对商界领袖的讲话中强调了美国优先的理念。川普总统星期六在越南岘港参加亚太经济合作峰会，他在亚洲五国行期间计划参加若干峰会。川普总统参加了亚太经合峰会的欢迎活动以及星期五晚上的宴会，他在宴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握手和简短交谈。白宫说，两国总统在峰会期间可能会交谈，但没有计划举行实质性会谈。参加亚太经合峰会之后，川普总统星期六晚上前往越南首都河内参加国宴。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五分别对地区商界人士发表的讲话中，对亚洲贸易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美国川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之后，其余11个国家的贸易部长星期六早晨同意制定一个没有美国参加的新贸易协定。新的协定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11国的一份联合声明说，各国部长高兴地宣布就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的核心元素达成一致。新加坡亚洲贸易中心的执行主任阿尔姆斯说，这是美国的一大挫折，这对美国的出口公司会有重大冲击。奥巴马总统任命的前美国驻亚洲开发银行代表阿尔说，川普决定不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让这些国家自顾自，那么出现一个新的 TPP 结构将不可避免，其中不仅没有美国领导，而且根本没有美国参加。美国和韩国星期六开始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三艘美国航空母舰星期天将分别与日本最大军舰举行军演。日本海上自卫队说，日本将出动他两艘直升机航母舰的其中一艘，以及两艘护卫舰在日本海和东中国海参加演习。展示军力的意图是在美国总统在越南参加亚太经合峰会之际向朝鲜施压。海上军演意在向朝鲜发出明确信息，美国有能力迅速部署一支强大的军队。美国的三艘航母总共载有大约200架飞机，其中包括 F-18 战斗机。韩国国防部说，演习的目标是加强对朝鲜核威慑以及导弹威胁的威慑，并显示随时做好准备应对朝鲜的任何挑衅行动。这是十年来第一次有三艘美国航母战斗群在同一地区演习。川普行政当局坚持要求朝鲜停止开发能够运载核弹头打到美国的导弹。华盛顿邮报援引尼尔村民的话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约翰逊的尸体已经找到，他的双手被困住，看来是被处死。25岁的约翰逊和其他三名美国军人上个月在尼尔被激进分子打死。华盛顿邮报星期五报道说，边远村镇东哥的两名村民对记者说，一些儿童10月6号发现了约翰逊的尸体。在那两天前，四名美国军人和五名尼尔军人死于激进分子的伏击。联合国官员说，美国和意大利召集安理会非正式会议讨论委内瑞拉问题，努力防止委内瑞拉的国家危机转为安全威胁。委内瑞拉可能无法偿还其债务。星期五，委内瑞拉的一个债权人委员会决定推迟到下星期正式决定委内瑞拉国营公司是否债务违约。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将主持星期一的非正式会议。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胡塞因和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 阿尔马格罗将在会上发言。联合国的通告说，委内瑞拉经济继续崩溃。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1月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年10月7号是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1917年的这一天呢，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尔什维克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变成了实践。此后数十年间，共产主义席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可是到了1990年代初，全球共产主义呼啦啦似大厦倾，废墟中除了朝鲜仍坚持原教旨共产主义之外，只剩下中国等几个孤零零的面目全非的共产党国家。那么为什么国际共产主义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过去近40年，中国经济的非凡表现是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得来的吗？习近平倡导不忘初心，能挽救奄奄一息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阻止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蜕变吗？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首先请教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呢用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来形容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先来谈谈前一部分，其兴也勃，为什么共产主义早期能有席卷天下之势？据说呢，当时包括蒋经国等许多有志青年都曾被这种理论所迷惑。胡先生，
共产主义之所以在当年，有那么大的声势，能吸引那么多的理想主义者为他献身，原因当然很多。依我之见呢，主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关于私有制的问题。这个共产主义之所以叫共产主义，就是因为它主张共产。共产党宣言就写得非常明白，共产党宣言里写，共产党人可以把我们的全部理论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消灭私有制。因为自从有文明以来，人类社会基本上是个私有制的社会，那么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罪恶，于是一些人就以为，如果消灭了私有制，实行了共产制，那么这些罪恶就会随之这个彻底消失。但是呢，这种理想，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早在这个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就提出过。不过这种理想也遭到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有力的批评。亚里士多德就指出啊，其实人类的社会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仅仅来源于一种所谓不好的制度，来源于所谓私有社会，而是来源于人性本身。如果你废除掉了私有社会，那并不能使这些罪恶消失，反而还可能使很多罪恶变本加厉。那么到了现代呢，马克思主义它之所以能够复活这种古老的关于在人间建立天堂的这种梦想，那就在于呢，他提出一套新的理论，就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历史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矛盾斗争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呢，他对私有制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的伟大作用，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起到伟大作用，一方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又指出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那么这种生产关系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越来已经走到它的尽头，那么公有制共产革命那就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他把一种古老的人的一种梦想和一种现在的所谓这个对现代社会的一种研究结合在一起，这样子就激发了很多很多的人。而且讽刺的是呢，尤其是激发了那些在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的一些人的一些知识人的一些幻想、一些梦想， 那么他们就成立了共产党，在自己国家实行了共产主义。可是呢，正是因为他们在自己国家实行了共产主义，结果呢，反而使得共产主义彻底破产，使得人们原来对共产主义的想入非非呢，就完全破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完全可以说呢，共产主义是被他自己给打败的。
首先呢，我们有一位网友叫风林火山。他请教张立凡先生，张先生现在跟我们连线有一些技术故障。他说苏共的第一个100年已经到来，结果呢是苏联消失，俄联邦被封锁。他说中华民国的第一个100年过去了5年，台澎金马拥有了120个免签国，还成为了中国乃至亚洲最繁荣发达的地区。这对今天的中国人有什么启示呢？当然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啊，一会儿呢我想请胡先生来做个评论。另外一位叫金刚吴这位网友，他说习所谓的原教旨共产主义太抬举习了，习读过的书呢应该是十分有限的，习的教父红朝太祖毛任之都不曾系统的读过马列经典著作，文革时期连马列的书记都不让读，只能读毛选。毛在文革之初呢，也曾表示过所谓要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普选，但毛在实现了他的目的之后就不曾再提，况习乎？习呢只信一样东西，那就是 power 政权权力啊。我想呢，首先我来请这个胡平先生您来回应一下我们刚才两位网友的评论好吗？胡先生，
我想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恰好就证明了共产主义已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而宪政民主的理想却有显示他们的极其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刚才那个其实张先生也谈到这一点，以共产革命十月，尤其是十月革命本身，它其实是一场武装政变。他首先是列宁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从他的党内的同志，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派手里用武力夺取了政权，然后呢又召开这个立宪会议。可是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没有赢得选举，输得很惨。这样子呢，他就这个悍然再次发动武装政变，就建立起了所谓这个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所以从这个共产党它政权的诞生之日起，我们就看到它是完全的就是蔑视这个宪政民主的理想而在此基础之上，它就建立起了它一套那个整个的所谓共产党的专政。那么其后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能看到所谓以后的一系列的这些错误和那个灾难的发生。因此呢，最后它遭到失败，遭到了包括这个苏联共产党人自己在内的人的这个唾弃，也就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了。
好的，那谢谢胡先生。我们来继续呢，我们今天对十月革命的讨论。十月革命100周年呢，我们看到呢，对于前苏联发展而来的这个俄罗斯和所有共产党国家来说呢，都是一个大的事件。那么请问胡先生，目前俄罗斯的这个普京政府对十月革命持有什么立场？国际主流社会又如何评价十月革命和苏联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呢？胡先生，
普京政府对十月革命、对苏联的共产制度，一直是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那因为有两件事情不要混在一起了，一个是苏联的转型，一个是苏联的解体。普京呢，对后者，对苏联的解体，苏联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家，而变成了分成了15个国家，对这点他一直表示很遗憾。他有重新恢复那个古老的俄罗斯大帝国的那种梦想，这是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呢，他对于十月革命，对于在苏联实行共产党专制，已经建立共产制度这一点，那他的立场非常明确，一直是强烈反对的。我们知道，就在十月革命100周年前夕，在莫斯科落成了一个纪念物，就是哭丧之墙，就有点像这个以色列的他们那个哭墙，用这么一个纪念物，一个纪念建筑，来纪念十月革命以来数以百万计的政治迫害的受难者。在这个纪念碑的这个纪念物的揭幕式上，普京特地讲说，他认为就是说，要这段可怕的过去是不能从民族记忆中抹去的， 尤其是不能以任何方式，以所谓最高的人民的利益的这种名义去把它加以否认。
嗯，
他这个指出的非常深刻。我们知道，在中国也出现过比苏联更严重的这种罪恶，可是当局总是以什么九个指头一个指头啊，什么三七开呀、历史巨人在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免不了会践踏一些花花草草啊，然后共产党虽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是共产党自己能够纠正啊等等，用这么一些错误的论调替这种罪恶做辩护。而普京呢，他不但是正视这种过去共产专制造成的这种罪恶，而且他拒绝所有为这种罪恶做辩护的论调，在这点上我觉得他应该相当清楚的。那么至于西方世界呢，国际社会呢，那早就对这个十月革命以及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了盖棺论定。20年前，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前夕，法国出版了一部800多页的大部头著作，就是《共产主义黑皮书》啊、它的副标题就是《罪行恐怖镇压》，那么其实就记录了这个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共产国家啊，他们所造成的这种种罪恶。他这份黑皮书就指出，这个共产国家导致了超过1亿人的非正常死亡，其中苏联有2000万人，而中国呢是超过6500万。这个所谓非正常死亡呢，那一来就指的政治迫害所造成的死亡，另一方面呢就是人为的大饥荒造成的死亡。而在这一方面呢，那中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而整个共产主义共产国家这方面造成的罪恶呢，在历史上也是非常惊人、非常骇人听闻的。因此呢，实际上人们对共这个整个国际社会，对十月革命、对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共产国家、共产制度，那已经做了根本性的否定，这点是毫无问题的。
那我请胡平先生，您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就是说您刚才谈到了这个苏联普京政府这个对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的评价，那么中国尤其是目前的习近平政权，他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个十月革命以及前苏联这个崩溃的呢？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俄国普京政府早已经把十月革命当成一笔他的俄国的一个负资产，当成一个被否定的东西。而在中国那里呢，仍然把它当成自己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源头，所以他对十月革命至今仍然是大力肯定的。那听说呢，本来这次十月革命100周年，中国当局准备举行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纪念活动，曾经委托中国社科院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整理一篇大报告，而到时候呢，由这个最高领导人，那很可能就是由习近平本人来做这么一个报告。可是呢，到头来一发现呢，人家俄国在十月革命的故乡，俄国正在清算十月革命，普京政府正在清算十月革命。那么显然他要赶到这种做法，我想中共当局讲这种做法就未免太不合时宜，所以呢，又这件事情就悄悄地就把它放下了，只是在这个举行了一个规模不大、影响不大的一个纪念会，草草了事。所以从这一点上呢，从这个中共当局对于十月革命的这种矛盾的态度，本身也可以反映出中共当局对自身、对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这个问题上的这种尴尬处境。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跟张立凡先生的连线又回来了。我也请张立凡先生呢，简单谈一谈呢，这个问题，就是说刚才呢，胡先生他谈了苏联，他谈了这个俄罗斯政府，特别是普京政府对于这个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的这个看法。那中国共产党政府，特别是现在的习近平政权，他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张先生。
习先生在他刚上台的时候就有一个新南巡讲话，这个新南巡讲话他主要就是重提这个前苏联解体的历史，他就是认为这个前苏联为什么会解体，那就是一个是理想信念动摇，然后呢这个全面的否定，就是这个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全面否定了苏联的历史、苏共的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各级党组织基本上没什么作用，所以呢，他说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 就是要从苏联解体中汲取教训。他说这个苏联军队搞非政治化、非党化，这个就是解除思想武装。所以呢，这个最后时刻，这个有几个人不是这个出来想要挽救苏联，结果还被这个叶利钦带领群众把他们给这个搞掉了。所以呢，基本上来看，就是他认为就是，这个苏共的解体就是竟无一人是男儿，就是说按党员比例，苏共超越我们，但是呢，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什么人出来抗争。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觉得习先生很有一种啊，所谓他的这个男儿的担当，就是如果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要不行了，他肯定是要出来坚决抗争到底，要捍卫这个政权的。那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此。那从他这几年的这个执政的实践来看，其实也确实是如此。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个举措，对于这个意识形态的掌控，对于权力的掌控，对于军队的掌控，啊，他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的。他就是从负面来这个吸取前苏联解体的教训，然后呢，补各种的漏洞，啊，军队上有漏洞，思想政治工作有什么漏洞，党组织有什么漏洞，他在这方面都在加固里，然后呢，要这个坚决的维护这个政体。所以呢，习先生确实是一个维护这个共产主义政权的一个男儿，确实如此。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毛泽东呢，他有一句这个评价共产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的这样一句话，中国人大部分都能耳熟能详。他说呢，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么现在国际间我们知道流行下一句话，说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当然呢，这是指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表现不凡的这个经济增长。那么我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过去40年中国的发展？共产党中国能挽救奄奄一息的共产主义运动吗？
在89年苏东坡发生之后，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想当年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拼命争当国际共产国家的龙头老大，可是都没争上。可是到了后来，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中国成了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这个老大的名义，这个头，这顶帽子，倒自然而然地掉到中国头上来了。不过在起初呢，邓小平还比较清醒，邓小平就针对苏东巨变就提出要这个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出头。他还几次讲，我们千万不能当这个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当了这个头对我们没有好处啊。那邓小平这么讲，当然他基于两种考虑：第一是在当时，也就是90年代初期，那中国的综合国力还很不发达。没有资格当头。另外一条呢，他邓小平也很清楚，社会主义那一套就是不灵光
啊，
因此他大力主张至少在经济上是富集资本主义、引进资本主义的。
那么我再请教一下北京的张先生啊，看看试试张先生的连线。过去30多年呢，所谓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是共产主义的成就吗？刚才胡先生谈到这个问题，那中国取得的这个，过去30多年取得的这个经济成就，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呢？张先生，
其实还是应该是姓资。所以这个邓小平在关于姓社这个姓资这个问题上，他的这个说法就是不争论，因为一争论，这个共产主义这个理论就没办法这个讲得通，就不能自圆其说。所以实际上实行的还是权贵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啊，它是由少数的一个政治集团，啊，垄断的，这种体制，它把这个公有制，实际上变成了这个官僚集团或者官僚政治集团所有制，用这种方式来垄断社会的权力、财富以及这个，社会的思想，它做到这一步以后，啊，它就能够控制社会。那所以邓小平他的这个所谓不争论，也是怕就是这种争论会导致理论上这个矛盾自伐，就不能自圆其说。那现在来看，其实 共产党讲的这个阶级斗争理论现在变成了就是出现了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就是权贵资产阶级，或者叫权贵资本集团。那过去所讲的这种公有制，其实是在这个公有制的名义上，讲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其实是民尽所能官取所需，老百姓努力的在这个发展生产积累社会财富，但是呢这些社会财富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都被这个政官府给拿走了。
嗯，
然后他讲的这些个东西，实际上给我们一个最终的感觉，他还是蔑视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把人作为生产力的三个因素之一，实际上在这种制度下人他是没有尊严的。那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讲，这也不是一种真正的公有制，而是这个少数人占据了大量社会财富的这么一种所谓的这个公有制。在公有制的名义下，其实都是在谋取私利。所以这样一种不公正的，就是资本主义所有的那些个公正，连在这个体制下它还是没有。当然现在可能习先生想用一套他自己的中国模式来校正一些东西，也就是说呢，他既继承毛泽东的集权，又继承这个邓小平的这种资本主义的这个开放模式，
嗯，
从中呢来巩固，最终达到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这个作用，
嗯，
这个他正在做。
好的，那这样呢问题就来了。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都同意，就是说呢过去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的成绩呢，实际上姓资而不姓社。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邓小平他用资本主义方式改革了毛时代的共产主义经济体系，那么现在习近平呢却要用通过资本主义积累起来的国力和财富来恢复和巩固原教旨色彩的这个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包括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那我请问啊，张先生，北京的张先生，我请问您，您觉得这合乎逻辑吗？
这个历来就是中共的这个执政理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逻辑。
嗯，
这个也不仅仅是中共的问题，就是说从俄国的十月革命开始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实他们搞的这一套东西跟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只是形式上有关系，他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但是呢，实行的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还有毛泽东主义。当然，现在有可能再出来一个新的主义，并且呢，向全世界来推广。
嗯，
所以呢，在习先生上台的时候，我记得就有这个太子党的这个一些人来向一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来这个来宣告，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要支持习先生来进行一场这个巩固政权的改革。这个改革呢，可能他要这个从顶层设计开始，然后呢，他要通过土地确权，通过股份制或者混合经济体制。至少可以管20年的用，就是说我们可以保证这个政权20年不倒。
嗯，
现在来看呢，这个思想是越来越强烈，甚至现在也提出了一个30年的目标，就是2个15年的目标，这个也提出来了。嗯，其实呢，我感觉还是一种共产主义实验的这么一种感觉。其实我们这14亿人其实都是这个实验的小白鼠。
嗯，
从毛主义开始，其实就是偏爱什么东西呢？偏爱顶层设计，偏爱计划经济，偏爱军事共产主义。然后毛时代他是要打造社会主义新人，要搞什么呢？人民公社，要搞全国学人民解放军。那解放军是什么呢？就是解放军是一座大学校。其实他所喜欢的就是这种军事化管理的国家。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